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很重要，今天因为7月1号就一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也开始放暑假了。那我说，一个月的月底，一季的季底，然后半年，好，这都是在我们的时间惯性当中来讲的。你需要一些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的 tempo 就是这样子规划的。好，民国111年7月1号，2022年7月1号，星期五，今天又刚好是周末。那星期五的7点钟的时段，每个月呢，我会有一段的特别的安排。好，你看，除了尧舜的吃喝玩乐之外啦，除了有的时候会安排一些艺文活动的单元之外，每个月呢，我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会把一些旅游的资讯，就是吃喝玩乐资讯呢，都摆在这儿。当然，这两年的时间，坦白讲，就是说国外的旅游呢，几乎没有办法动，哈，就是所以呢，就跳过去了。其实国内的旅行社呢，所有大牌的旅行社呢，都转做呢国民旅游，因为出国太麻烦了，然后那成本太高了，而且效果老实讲不好。哪怕之前推的博流的这些旅游泡泡等等，刚开始大家很兴奋呐，就哇旅游泡泡开了，一定很多人去吧？错了，就是一班飞机完了之后就没有第二班了。好，那但是它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因为这两三年的时间啊，我觉得对台湾人是一个难得的全新的经验的整理，就是大家一起发现了台湾之美。在过去并不是没有，但是过去如果你很爱玩台湾各个地方跑，你当然也会看到台湾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毕竟大部分的人啊，可能一有机会的时候可能就出国去了。你看台湾你要去日本去韩国多少每年都是几百万了、啊。可是几百万出不去的人，或者到大陆旅游的，到东南亚旅游的，这都已经很风行。但是回到台湾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台湾有什么好玩的。可是这几年下来之后，我觉得大家都对台湾培养了新感觉，而且都发现了台湾的美。原来我过去从来没有正眼好好看过台湾，就是回过头看台湾，原来台湾这么美，就在那个地方。好，那因此许多的地方的这些，不管是旅游业者也好，或者餐饮啊、饭店啊，还有就是地方政府，我觉得地方的政府如何让台湾2300万人发现自己的美，然后觉得到我这个地方呢，其实不虚此行之外，甚至会让觉得说，有所谓的就是说呢，类出国的这种的旅游的感觉，这是这几年我觉得许多的地方政府他要表现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在经营自己的县市县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他就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好，今天呢我们来聊台东，专心聊台，因为七月了，七月对台东来讲它有一个文化地标盛事，当然台东的活动很多了，不过呢老实讲这几年的时间因为视觉画面太美，那去玩的感觉呢又太夏天、然后因为放暑假小孩子又太嗨，然后呢爸妈又太惨，好，所以呢他对台东的印象就是热气球。好了，在我们的现场的听我讲了半天，2022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要开始了，在我们现场的呢台东县长饶庆林，欢迎
啊，向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应该找我当台东的观光宣传，你
知道吗？真的，
我就是可以把台东讲得很好。
每次来你就是帮我们再一波大力宣传。
对，不是那个，而且我在讲台东的时候，我不用看稿子，
你不用看稿，
我发自内心的，
而且你有 enthusiastic， 就是那个热忱，
就是我的感觉是台东的，
对，
我的感觉，我的情感，就是我在跟饶庆林讲话的时候，好像我们两个人就在台东的热气球旁边讲话，
对，很 natural， 对，我们要开始了，明天呢，7月2号我们就开始了。
好了，我们先从今年的热气球，因为大家会想，那每年都有热气球，那今年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有啊，今年是非常卡通的一年，因为我们认为今年疫情开始有曙光，所以我们在今年初在邀请全世界的热气球的时候，特别为小朋友。因为我们觉得这两年的小朋友好可怜，
真的好可怜。我跟你讲，在学校也可怜，在家里也可怜。
真的，
在学校里面见不到同学，动不动的就被隔离，在家里面被爸妈打压。
对， 对
我就这两年的小朋友特别我特别同情他们，
也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旅行，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小
朋友真的
对不对，
都被没收啊，线上毕业典礼那算什么毕业典礼，
真的你的同学变成那个电脑画面上一格一格的，
对，然后就这样子就结束了，
很没 feel 啊，
对啊，
对，所以我们今年是特别卡通造型，比如说像我们有那个好几个老虎、狮子、鹿，还有养乐多，好几个，因为我看了太多，我现在脑筋不记得。但是
养乐多是赞助的吧？
养乐多没有是花钱请他们。哎、欸，养乐多赞助，
养乐
多今年是我们赞、
哦，
他特别把他们的那个、
哦 okay、对啊，我看就是
养乐多来。
我想所有的广告最好的就是热气球，
真的养乐多会来，大家很多小朋友喜欢养乐多，那大概20颗造型球会过来。
嗯，
对，所以小朋友看了是很兴奋。你上网去看，所以大概今年明天就有好几颗会上鹿野高台，特别给小朋友的。
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没有去看过热气球
啊、哦，对。
但你会说啊，我在电视上看过啊，我在新闻当中看过。我坦白说，跟现场就是非常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热气球摆在哪里啊，也很不一样。你也许在国外，你也会看到很多的热气球的活动，可是我跟你说，跟鹿野高台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你到鹿野高台去看热气球，这个时候的台东的天气，除非碰到台风了，否则大部分天气都很好，
好到一个不行。
那种的阳光是那种刺眼的亮啊，然后天都是蓝的。因为今年已经很多人听我在过年吹过一次，就是好，我就再吹一次。因为过年的时候我有跟你讲嘛，我开刀在开车呢，带着家人，然后租了一辆 van 嘛，就环岛一圈。因为家里面老人家年纪很大了嘛，他们被我这样操得非常惨。可是呢，在从台北开下去呢，到垦丁的那几天，他们真的觉得很累，就是被操得很惨。可是你知道吗？就当我从垦丁出发哦，那要到台东，从台东上来的时候，他们都很嗨。我他们看到台东，看到海，然后从多良那边上来的时候，一路上哦，那个你就他们整个精神抖擞像吸了鸦片一样，就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就是。显然它有一种特别的原生的那种的环境因素啊，会让你去到那个地方就开心。
对，奇怪啊，它有一种能量。然后这最主要是台湾海峡跟太平洋真的长不一样。那我们的公路其实就贴着太平洋。
对。
那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鹿野高台的不一样，因为我问过很多人，每年去哦，我问他那个魅力是什么？
不烦吗？每年不就热气球不烦吗？
大部分人是说有疗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因为你要看热气球，早上你要很热血哦，你要4点起床，
对，
3、4点起床准备以后，5点就要到现场，
对，
然后那时候天还是暗的，然后你就从天暗的开始，你就看到天色是慢慢。是太阳，就是虽然你看不到太阳，可是你慢慢看到天亮，然后一直到整个都是蓝，然后热气球上天空，大概从5点半到7点半那段时间，你就看到那个大自然在天空一直作画。那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很疗愈，
那才是，而且那个时间是拍照最美的时间，
就很漂亮，不用修图。
对，就是反正你也不用考虑对比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拍的时候怎么拍怎么漂亮。那你对热气球拍，你就是每一张都可以当桌面的那种的。
对，然后它基本上像我们这样子的40-50岁年龄，其实你很久没这么热血了，平常不会4点起床了。
当然，那个时间当然你要比较困难的是叫小孩起床。
对，小朋友通常到现场还是睡懵懵。
对，我坦白讲，那就是说热气球唯一困难的就是你那个时间要叫小孩起床的时候。当然他到了现场之后，一看到他就开始嗨了，
他就嗨了。
可是那个时间你要叫他起床比较难，
对，
天毕竟是黑的，然后你要附近。第二个就是说，附近的饭店不好订。
对，这段期间了，这段期间，但现在就是。 为了要去看马的、嗯、
好，那今年的热气球7月2号开始，我们今天就这个周周末了哈。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如果你听到了你想去，那就开始准备。
对，有40天到8月15。
对，但是要有点运气、嗯、就你要订房间了、哦、你要积极一点。那我也坦白讲，当房间不好订，价格一定不会便宜啦。
还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了
对了，就是相对
相对这个期间的确
相对而言、嗯、就是你任何一个地方活动热，那又是周末，如果你要挑周末，比如这个周末、
哦、周末实在是
那没有办法、嗯、可是暑假很长啊，你不要挑尖峰的周末嘛，如果你愿意请个假，然后呢小孩子又放暑假，
对，
那你可以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那房价就便宜一点，
就好些，
你就多一点预算呢，可以在台东吃吃喝喝玩。
对，
好，那热气球，你说今年大概有20颗
造型球、嗯，其实都是卡通造型球，对，然后大概就是给小朋友，
哦、
对，然后那今年的那个开幕是高尔宣，闭幕是动力火车，那像闭幕、哦、开闭幕都是晚上7点到9点，所以大家可以
哦，开幕啊，那所以开幕是哪天？
就7月2号啊，
7月2号的晚上
，对，因为我们。对，高尔宣、哦 okay、然后在闭幕式动力火车，所以我们觉得、嗯、哎，我们两个光谱都照顾到。
对，要照顾年轻人，然后要照顾中年人，
对，像我等年龄。
对，就想说高尔宣，你难道你饶心宁跟我讲高尔宣，我就知道高尔宣是谁吗？
好厉害哦！对，可是你好厉害，对。
对了，没有，因为我们毕竟在新闻圈子、娱乐圈子工作，当然虽不熟，但是总是知道
听过，这是
好。那这样讲就是。明天开始，然后明天晚上7月2号晚上有高尔宣的这个就开幕式，
对。
但是明天早上开始呢，热气球就准备
就每天了，
对，就准备要接客了。哦、
对。
好，那大家来，我们就是如果在鹿野高，因为鹿野高台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真的
非常非常
没有办法再找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真的。
它就是看海也方便，看山也方便，然后附近的一堆的果园，
对，茶园，
对，茶园果园，就是这我觉得是台东得天独厚的地方，它就是一个这么适合放热气球的地方，而且那一升空了之后，你往热气球角度一拍，就是很亮的蓝天，周围全都是绿的，然后升空之后你就看到海。那到哪里找这样的地方？
真的。
好，那你们七月就是如果说没有去过的人，他应该如何去准备参加台东的热气球节？
从7月2号到8月15，其实每一天，早上跟晚上，早上就是5点半到7点半，那下午傍晚也是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热气球升空，那就在鹿野高台，每天都有，早上跟傍晚，大概都有5颗左右会升空不同造型的热气球，所以在这段时间去其实是最好的，早上跟傍晚各有一场，
好，那我进一下广告了，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跟在我身边的台东县长饶庆龄聊。那我刚饶庆龄一进来，我不是恭维他，我这几年看饶庆龄，我就觉得当县长当越久，人为什么越漂亮呢？就是为什么觉得好像皮肤也越来越好，然后呢线条越来越柔和，而且就是觉得当县长很开心，那表示
那表示台东的气场好啊。
对，我觉得当县长越当越开心的大概饶庆龄大概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我不能说其他人不开心了，但是其实当县长大部分都会觉得很疲惫，
对，
可是饶庆龄给我一种好像觉得好像天天都在台东玩的感觉。好，那这个是很棒，台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热气球。那热气球不是只在那边看升空、拍照，然后看一下鹿野高台，不是。那早晚如果热气球不升空的时候，你要干嘛呢？第二个，热气球升空不是光是看而已，你可以坐啊。你可以搭，你可以细飞，你还可以放飞。细飞呢，就是呢垂直上下登上热气球之后呢升空，可以呢到热气球的这个顶端呢去看看周围的这个漂亮的风光。但是如果你要放飞，就是呢热气球放了，就真的搭着热气球去旅行了。虽然不会飞得非常非常远，这点是我对台东很不满的地方。我说飞呀、啊、飞呀、啊，让我飞到海上去啊。 他们说不可以，
我怕回不来，我们怕回不来，
他们说
出得去回不来，
对，他们不只怕我回不来，他们自己也很怕回不来，
自己回不来，
对对对，好，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饶心凌聊，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七月一号，我说七月一号很重要啊，往年像我的年纪呢，以前只要一听到七月一号就害怕，就是要考大考的时候。
哦、
你讲的时候要考联考，七月要多可怕，一二三三三，
对，一二三
那个可怕、
啊。我们这个年龄，我们都有经历过。
你不要讲你的年龄好吗？人家讲的都好像你跟我一样大一样。
哦，我们也是七月一二三联考、啊。
对了，没有错了，现在也还是考，所以呢，我们讲七月要讲的很轻松啊，不要。可是不要忘了，七月一二三这三天的时间，还是有很多呢高中生呢准备要大学的入学考试。
哦、
好，不过加油加油加油！不过通常到了七月一号就是放暑假的时候，那暑假呢，现在台湾各地的活动很多，但是每年夏天呢，全台湾的地标性的文化活动首推台东热气球，好，因为它最有视觉画面，而且呢去玩的呢，不管是老人小孩一定都很嗨。好，那我刚因为我去过，我搭过，所以我可以。我讲的有代表性，就除了刚饶庆林县长在我旁边了，除了饶县长说的，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你要订车票啦，等等订房间哈，那这个会要花点心思啦。我坦白说，这个车票跟房间都不见得很好订哈，但是就是告诉你就是很热门嘛。第二个就是说，除了早晚的这两场的，就是热气球升空啊，你拍照之外呢，你可以用细飞的方式，那你可以。哎，
细飞
的费用多少钱？
细飞550，
五百五一个人550，
一个人，
那
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三分钟左右
啊，就上去拍个照啊。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的基本配备。我有四桶那个瓦斯啊，
对，
然后我要有人帮你操控啊。
我知道了，对。
我的球也要钱啊。
那一次
那如果出
一次上去可以多少人？
四个也是四个，因为
四个人
对一样
okay,
一样，就只能四位、加他飞行员五个，然后一个人550嘛，便宜
550上去大概够拍照而已，
就只能拍照，但他大概就是几层楼，我记得大概。也有到
对，就是一根很粗的绳子呢，或者说飞上去，当然那个感觉就是已经很有热气球的 feel
有了，因为有的人怕就是巨高啊，所以你不能让他，有的人飞出去他就魂都没了。
好，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放飞，
对，应该要自由飞，我们叫自由飞，
自由飞。也没有很自由啦，因为带你飞的人也很怕。
对，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热气球是没有办法自己有方向感，我们不能像
开车，他要对于就你知道热气球的时候，除了上去 ，OK， 当然了，你可以透过瓦斯罐啊这些喷气啊，去决定它的升降。
对，
可是呢，方向那就得要看气流了。
哦，对，方向是完全没有办法。
它可不是你想象中好像在搭飞行伞一样，我左边拉一下，右边拉一下，
对
的，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
它没有，
对，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所以。带你飞的那个人呢，他随时要判断现在的气流在哪一边，看我的气球往哪边飘，他要知道。所以呢，他飞出去之后呢，能不能飞回来？
回来，
是老天爷在决定的，
没有错，
没有像你想这么简单。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把东西放在这里，我飞上去之后，我待会回来拿就好了。不，你回来在哪里不一定。
真的就是那个，所以飞行员的重要，他的训练时数非常重要，然后他累积的那个经验。所以每一次飞行对他都是新的飞行。
对，我那次飞的时候呢，从鹿野高台当中放嘛，就飞了之后回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凤梨田里面。他说这附近没有了，就凤梨田了，
就凤梨田下吧。
对对对，就下来了。好，那当下来之后，我看到他们也如释重负一般。好，反正总是下来了。我说那气流很不稳嘛，他今天都还好。那我说如果很不稳，那就更麻烦。就是有时候飞出去，本来他们并不想要飞到池上，可是就被带就带到那边去了。好，这种也发生过。好，那这种放飞、欸、放飞多少钱？我忘记了，
一个人9000。
9000，
对，
飞多久？
可以到40分钟，30到40，要看你的气流的关系。对，
不过你觉得很值得，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很值得，因为你从来没有从那个角度看 看台湾、就是应该说看台东、没有没有，所以那个角度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放飞的时候啊，他几点可以开始放飞？
我们就是早上五点半开始准备，所以第一批大概六点就可以出发了。
所以如果要放飞的话，应该挑早上，对不对？可以看日出。
我会建议早上，原因是早上气流稳定，倒也不一定是日出，而是早上气流稳定。下午乱，下午的气流相对乱。那对飞行员危险，对乘客也危险。
好，当大部分的放飞，我跟你们那边的飞行员在聊的时候，放飞大部分反正你就是在花东纵谷里面嘛，
对，一定就在那附近，
在纵谷里面。就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说飞呀、飞呀、都要飞到海岸山脉外面，我要看啊。他说他们不敢，
他说你去吧，你自己去好了，我
对飞出去回不来怎么办？所以不要强他们之所难，不要以为上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叫司机说飞哪边飞哪边。
没有的啦，
热气球没有这个本事啊。第二个就是说飞出去，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很大。
虽然你有买保险。啊，但是那个压力还是很大，所以你可以飞上去，大概就在花东纵谷里面维持着一定的高度，可以让你看到海，看到海岸山脉，然后可以看到的花东纵谷的风光，可以看到鹿野高台，这都 OK 的。
对，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台湾的特别是在于，你知道热气球下来之后。你还得要有另外一组地勤人员、
把你拉下来、
对，
控制把你稳住，
对，帮你拉出来、然后我们开始要折热气球、这一组地勤人员、你要他又不像在空中飞，他在下面还有交通号志，
没错，
他还有道路，
没错，
你乱飞他都疯掉了，说天哪，我要到哪里去接你？
没错，热气球上去还比较容易啦，因为上去的时候就从鹿野高台上去，回来的时候你在哪里不知道？
不知道啊，
要去接你的车，因为他把热气球载回来，
对，
那要把人接回来，所以。你在哪里落地那就不确定，所以呢那个
他随时是跟着你的，在地下，他你在天上飞、他们是在下面随时盯着你的，
对，所以最紧张的时候你就发现要落地前的时候地上跟空中在通话
的
时候在不停的通话，要确定你在哪里落地，
对，
好，当然因为热气球也不能受损伤，好，所以呢落地的地方呢也必须要
很重要
安全，
对，
好，所以这些呢都是，但是我刚讲这些呢并没有说不安全的意思，就是因为太安全了，所以会觉得太安全、安全感很重要了。那但是你可以，如果小孩子有那种经验，或者说带着家里面的长辈们、你想你
体验、
他热气球有年龄限制吗？
完全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那就是只有就是说、因为到上面之后会担心你，就是所以有心脏心疾病、我们就是担心他，
对
你到临时，因为他降落不是说随时可以降落，
对那
就这样而已，其他都无所谓。
就这样，就如果你没有心脏病，
就是
就可以搭。
其实你有心脏病也可以搭，
以搭，
但是、就
是、其实没有很平稳了。
You take your own risk、那其实热气球就是30分钟到40分钟嘛，那落地的地点只要也都在那附近。那最担心就是当你一紧张，那所有人都紧张了。对，那不然的话，其实它没有，它其实相对安全。
我觉得放飞的时候、最好看的时候是。热气球的那个篮子飞过那个塑冠层的时候
啊，你就擦过，对不对？
对，飞过塑冠层，飞过山上的那个塑冠层，就那个树都刚好在你底下，你站在树上面，它这样子滑过去。
对啊，你可以摸树叶吗？
对，可以。那个时候是我觉得，除了看山看海之外，我觉得飞过塑冠层是最漂亮的。
那你很勇敢，因为你一定是到一个那个 valley，
对，
我知道哪一个。
有啦，那个飞行员，我还是命令他做了一些
高危险动作。
好了，我没有命令他了，我只跟他商量一下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稍微让我有一点嗨的感觉。好，当然这个呢，大家可以，但是这个要预定吗？
这个要，这跟天际航空预定就好了，因为我们就是委托给、全台湾唯一一家可以飞热星球的、热气球的航空公司，对，天际航空每天接受预约。
但是，就算你预约成功了、当天是不是一定可以飞？
那就不一定，要看老天爷，
看老天爷天气、大致上面、90%大概 OK。
早上90%的机会 OK，、下午大概就几率又更低，因为下午气流比较容易乱，下午。他们气流一乱就不给上了。
对，当然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除了台风以外，大概都不太会去打扰到台东的天气了。唯一的大概是台风哈、嗯，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去好好的去安排。当然，如果你到台东啊。我说台东是有时差的，是要出国的，要换护照的，所以要办签证。我一直觉得台东应该要发签证。好，那你到你这么远一趟路从台北过去，就算现在呢普悠玛啦等这些通车的时候，大概也要4个小时。
对，差不多。
对，以前大概6个小时，现在大概是4个小时。
对，现在3个半4个小时，差不多是四个，
你
年准。
对，或者你开车大概也要差不多4个小时。
哦，4个小时你开不到，你4个小时台北
真的吗？
台北看到台东哎、欸。台北看到台东六个小时
、啊。你说到台东市、啊。
对，到花莲4个小时啊。
花莲不用吧？花莲我现在开都两个半小时。
你怎么开车？
苏花改可以、啊、
哦，
苏花改可以，苏花改大概
两个半
小时。
我
那
你开
的
快，对，可以。
所以如果到
台
东，你不用太飞车，大概4个半到5个小时可以开得到。
对，可以。
我前趟开大概就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从台东开回来，开回台北过年期间也不到5个小时。
哦，那你真的很。
就很顺的，
我很顺哎、欸嗯，对，现在那这样快很多哎、欸。
好，那你去台东这么远，那不管怎么讲了，开车远远的一趟路去啊，除了热气球节之外，你总要台东好好吃吃喝玩玩走走吧，享受一下这种台湾最有热带风情的风光。
对，
那要怎么玩呢？来，我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在我们现场的台东县长饶敬林。阿飞的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五的时间。我就知道我给饶敬林一小时是不够的。我本来通常在这个单元里面啊，大概每个来宾大概都是20分钟。可是我想台东热气球哎、欸，20分钟怎么可能？不过后来发现连一小时都不太够，
连一小时都不够。
对，你看我自己对台东就这么有感觉，
真的耶。
好，那台东因为它很长嘛，
对，
就是我们东部的花东就是
这样，十分之一的土地
这么长，何况它还有一大块是保留区，
对，
那还你还不能进去啊，像大武山这些都你还不能随便。
对，
光你能去的地方啊，就够你玩，够你吃了。那这些年的时间，我觉得去台东啊，除了就是说，反正台九、台十一啊，这两条线，你总要走一走，玩一玩，这是标准的。那以池上为北端，以台东市呢为南端，哈，这两个地方的中间的景点，你当然要玩一玩了，哦。那走的大概这个大概就要各花掉你大概半天一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去台东你3天2夜太赶了，我说真的，虽然很多人说3天2夜，不，我说在去台东哦，我觉得4天3夜比较轻松。你
是真的真的喜欢台东，
对，你比较能够轻松，就是你就不用赶，就是开车就不用像我飞，你就慢慢的开下去嘛。你开下去，你总是宜兰花莲总要吃吃喝喝吧，
对，
再到台东，
哦，
对不对？顺路回来的时候呢，买东西，我们要给带一车，然后回来。好，这个是玩的部分了，就除了热气球节之外，另外现在台东因为是台湾原住民部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这么多唱歌。跳舞，然后或者山里面呢，在进进出出的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在地的文化活动。那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去报名，比如说我之前去的那个栾山部落，
栾山阿
里
曼，
啊，对啊，
会走路的树，
啊，对，好吧，那你就跟他们进去混个半天，那你请他们帮你准备中餐，哦，那个中餐很澎湃啊，
很好吃，
啊，
真的很澎湃，长一条，
啊，那个比你在5星级饭店吃buffet不会差多少啊，就当然不会是那种buffet的那种菜了，但是就是原住民的佳肴，啊，这些呢你都可以自己报名，因为它有原额限制，所以你要先报名啊，你不要以为你去了之后呢再随性的去，
没有
你要先报名。好，来回头我们再来看了这个问题比较严肃一点了，因为今年底饶敬林就要选举，
面临连任。
虽然我看你的气色一副就是已经很笃定要连任的样子，不过我还是要帮台东县民，或者是说我们平常不住台东的人，都要问一下，就因为台东这些年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我问了第一个，就说这4年，有了饶敬林之后，台东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的理想中，第一个其实我的心中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得要接住黄县长的政绩、因为
他的政绩表现很好，
是他五星级。
对对啊、
那再来我的梦，我理想中的台东就是里运大同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在台东我盘了一下我自己手中，我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对高、然后人口又少，我们才212,000、那这么少的劳动力，这么少的人口，要经营十分之一的土地，要怎么样把它做好、除了观光做好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福利政策，你的老人小孩妇女怎么照顾好、所以我就想到里运大同篇，所以我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让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都知道县政府其实都很照顾你。那老人政策是我最近做的相对不错的，就是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就希望老人家，我都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住机构，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到医院、
安养机构啊，不要去，
尽量不要、那一方面是我们机构也不够、那再来我就说，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大家要用善用文化健康站，就是像老人食堂、我说呢，我们一定要自立自强，就是老人家我们自己要照顾，其实就是一个方法。老人家其实最怕孤单，孤单就容易衰老的快、所以我会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然后健康的照顾比较不健康的、然后就让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对社会有贡献，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的老人家非常忙碌、我总共在183个部落成立了101个文化健康站、那每天都照顾3500位老人，那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到我的这个文化健康站去学习，然后一天用早餐跟中餐，到下午才回家、那在这个当中他们学习他们的肌耐力，他们互相的聊天，然后我们也有课程，然后我们也帮他去带他们出去玩，去看电影等等，让他们觉得在他们的年龄、这个年龄层他们还是对这个社区有贡献、那后来我们慢慢发觉这件事有一个影响力、就是老人家他们渐渐的觉得他们有活力了，而且再来接下来他们对于这个社区会有贡献，因为这个社区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怎么样有社区营造，然后怎么样去找到社区的特点、所以老人家的力量可以被看到，不管是他们是去问他们的这个叫做采风，就他们我们现在老人越来越老之后，原住民部落其实有很多的歌谣等等会不见、
会失传，因为他们是用语言在传承，
对，会不见，然后或者刺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或族群他们要去采风、他们就会去找
记录
老人家、然后再来他们也是很好的劳动人力、因为比如说他们种菜，那些野菜都是健康的、那部落里面有一些厨房，或者部落里面有一些像你说阿里曼，那他们菜要种在哪里、所以有一些时候他们就会跟这些老人家去做、那有些老人家更有趣，有一群老人家在延平乡，他们就跟我说我要养鸡，我说好啊，养鸡、说可是我们的鸡呢，他吃的不是饲料，他吃的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厨余、用那个什么洛梨啊，什么一堆老人家种的水果给鸡吃、那鸡会生鸡蛋、所以他就说我卖鸡蛋、那你知道他们鸡蛋其实不多，但他的鸡蛋真好吃，因为是土鸡、然后他们大概今年初跟我说，他说县长有一张国外的订单、国外是在哪里，好像是港澳，
那
跟他订鸡蛋，
那怎么说，
对，我说那你怎么寄啊，
蛋没有办法寄啊，
对，没有办法寄啊，
对啊，
对，那但是我的意思，
蛋可以出口吗？
我觉得应该不行，但他们很兴奋的跟我是说，有人看到他做的这个事情、然后而且他们鸡蛋其实还算真的供不应求啊、然后一盒卖65块钱，然后我觉得，然后另外还有一群老人家跟我说他们要开咖啡厅、因为他们自己种咖啡、然后自己捡豆子，
对，我讲老人哦，老人一定要每天讲很多话，然后每天跟很多人接触，然后做很多事，这个时候呢，你 老人的时间不是打发，而是他才会有那个生命感。
我另外做一件事是我最惊讶、因为我觉得老人家怕摔，因为我爸爸、
对，当然，
然后所以
老人家最怕摔跤，
对，所以我把那个 肌耐力的课程，我跟台东大学合作，我在应该现在目前是53个健康餐，教老人家怎么做运动，因为我发觉我有个健康操比赛，我比赛完我发觉好多人家老人家是肌肉拉伤，因为
会、
因为他动的力道不对，
对，
那我就请台东大学下去，那我们做了两年之后，我们发觉老人家的肌耐力有增加5%，然后今年我们更大胆，我们发觉我有一些老人家的肌耐力非常好，我甚至给他做 TRX， 你知道那个然后那个台东大学老师跟我说，现在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要训练老人家做健康健身教练，我说都70-80岁了，他说没有，他说有一些舞步，有些老人家很厉害，他说这些人呢、让他去教他的同学，因为他说我年轻人，他说我们
对不一样，
我们使用肌肉的方式，对，你知道我后来找到了13个，从70-82不等，最65-82不等，13位老人家经过6天32小时训练，他们已经合格了。
老人比较懂老人了，
对，所以他们要下去教，健身，所以
这很棒。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好，比如说健康食堂啊这些，这些都要花不少钱吧？
不会，好，相对便宜。我跟你说。其实哦，把他们放到，如果说他们不健康哦，放到这个机构中，
更麻烦，对，
更贵，
更贵，而且就是因为你一旦到了一个机构啊，到了安养机构等等，
他那个衰老，
老人就会觉得我生命到尽头了，他的那个生命力啊，就会消失的非常快。老人，因为我毕竟家里面啊，
家里面
我在照顾老人，我非常清楚的感觉到。当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啊，他有没有儿女孙子其实并不是重要，因为儿女孙子也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话。你每天嘘寒问暖的说啊，爸爸妈妈，你们今天好不好？然后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想不想吃什么东西？这种话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了、他们就没有感觉。所以他最需要的还是同年龄的
同学。
对，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在什么时候他会开始觉得啊，我的生命到尽头，就是当他周围的人慢慢走了以后。好，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如果他身体健康，他要补充新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帮老人家补充新朋友很重要，千万不要说没关系，我们家里面他有儿孙满堂，儿孙满堂，那个是
不一样，
这点呢一定要弄清楚。你们的台东的人口有年轻人口回流吗？
有，
没关系，
那我有年轻人口回流，而且我们生育率提高。
OK，
我生育率提高，
这很棒。
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台东这几年营造出一种适合生活的方式，
没错，没有错。这是我觉得这几年台东，它不只是感觉，而是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台东真的适合。所以我跟你说，其实我私底下帮饶庆铃啊，就说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很不爽，我很多的朋友啊。他们都搬到台东去了，那搬台东干嘛呢？每个人说哦，我退休了。我说你退休之后你要干嘛？退休我就到台东啊，我去养老。我说那你不把台东越弄越老吗？
就是、没有，绝对。
我讲是真的。我想你可能遇到很多人说他在台北退休了之后问他干嘛，他就说我要搬到台东去。那搬台东干嘛呢？去养老啊！我就买了块地啊，我就买了个房子，我就准备在台东度我的余生。我说台东这么漂亮的地方是你们这些老人家去的吗？你们每个人都说去养老，然后每个人都买一块地，每个人就在那边晒太阳。我讲的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很多什么林正杰啦，什么梁冬平啦，然后蒋勋啊，这些每个人反正感觉上台东就
田里曹兰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快乐到不行。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台东好还是不好。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今天饶庆铃来，从你刚当县长的时候我访问你，到现在这4年过去了之后，我觉得台东变了很多，
对我们很有活力，
饶庆铃也变了很多、
哦、对
对，大家都变了很多，而且越变越好，越来越开心。好，夏天到了，7月1号到了，明天那热气球节开始了， 那如果你有本事呢，一天来回，你说我租不到房一天来回，那个是最极端的，
最极端。
那或者现在有很多人呢租露营车
啊，也行，
也可以。也可以租 RV， 也可以，就是小露
营
车，
露营也行，
然后露营也可以，都可以，因为鹿野高台本来就是个露营地，
对，
那你都可以。总而言之，去台东的玩法很多，而且天气很稳定，你可以放心。好，开始准备玩了，开始准备到台东，开始准备热气球，开始准备台东的夏天。感谢今天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台东的阳光、空气、水。你下次，你到台东可以卖个多东西，
卖啥？
卖台东的空气，
那个有
你一定觉得我乱讲对不对？我在20年前啊，我到东欧去的时候，东欧最热卖的商品呢，就是一个罐头，就像我们的那鱼罐头一样，一个罐头。那我问他说这里面是，他说什么都没有，他说这是东欧的，就是不自由的空气。
那还真能卖啊！
对，很多人都带回来，它上面就是标签就是不自由的空气，
不自由的空气。那么所以我们是自由的空气，
对，就是你就卖台东的空气。那个商品，我跟你讲不贵，而且一定很多人买。好，感谢饶庆，那你就当做我乱讲好了。好，来感谢饶庆您，大家准备到台东玩，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